那我想谢谢大家来参加啊这一个啊专题。那这次我给大家带来三个专题，因为讲到的时间非常有限，所以呢我就特地选三个专题来配合三堂的内容。那么这样的话，让大家不仅仅就是说有听到，而且有看到实际的操作，同时可以借着这样的场合可以有些互动。大概这样，我前面的尽量讲的快一些，因为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理论，而且就是一些直观的照片，这样呢留出了时间给大家提问的时候呢，就给我很大的空间来帮助你们能看整个这个图画，好不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开始这一堂装备狱中犯人的传道，我们一起做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用你的大爱把你的儿女们在这2025年最后的一个周末召聚到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敬拜你，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我们也一起来回顾过去这一年，真的是从岁首到年终你对我们的带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在这里特别要谢谢主办的教会和所有的同工们，我们从营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们的付出摆上，一直到这一次来到这里以后，每一位同工都如此的尽心敬业，他们牺牲他们自己啊能够听到的机会，他们来服侍。恩主，你祝福这些弟兄姐妹，你祝福报答他们。我也为着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让孩子有机会和他们来分享我们过去的一点点心得体会，你带领我们看未来我们每一位应该去进入社区中怎么样的服侍的工厂。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名。装备狱中犯人传道。那事实上美国刚刚已经很快的提到了，就是监狱的系统，不到5%的人口，但是监狱的犯人却超过了20%，这是美国的情况。换句话来说每个州都有很多犯人。那我这里给大家就是佛州因为我从佛罗里达过来，佛州我单单跟你讲一个数字，你就知道我们纳税人的钱去了哪里。佛州最大的政府机构竟然是监狱，24000员工啊，这些人就是在耗纳税人的钱，但这个还耗的不是太多，耗的多的是犯人系统。在佛州有超过九万是关着那里的犯人，然后再加上14万的所谓假释的，或者是我们讲的劳动改造，就是 labor camp， 所以你想这些人全部是纳税人的钱在供着养着，所以你知道这个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这从完全从政府从世人的角度，从经济的利益考虑，但是如果从基督徒的角度去看的话，这些人谁去关心他，谁去爱他，谁去扶持他们。刚刚有姐妹问这些犯人怎么向他们传福音，我告诉你，这犯人当中一半以上的人，他们或许在小时候是教会长大的，或者是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听到过福音，不是没有听到过福音。今天我们说传福音传福音，我们都是在跟那个听过人在传。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牧师当然他已经早就离世，我只见过他的儿子，他讲了一句话一直在我的心中提醒我，他说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没有听过福音的话，已经听过福音的人没有权利听第二遍。我给了你机会传福音你不听，我要把我的精力资源向那些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传。但今天教会的问题就是抓住了几位来教会20年还没有觉知心的，所有的资源都放在他们身上，都外面忽略千千万万，我不是讲一个教会，差不多。所以这是叫理念的问题。所以今天晚上和明天下午我的讲道会转移到一点点关于理念更换的问题。理念就是我们讲的世界观非常非常重要，罗马书12:2他讲到了非常关键的一个字，生命怎么改变。你看到这些名人写了一大堆书应该怎么怎么，你如果顺着他们的做法，你跟踪20年30年，看看什么光景，看看美国今天什么光景，对照20年30年前那个风靡一行的那个书，每个教会都在读，我也不去提书的名字了哈，你们应该知道，那就是他本身的教会家人当中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说很多时候教会兴起不是你的功劳，我自己本人参与建立过两个教会，牧养3人，这是在外面，那加上监狱中的又有2个，在我参与建立的2个和教会的当中，一个短短25年成为7个堂， 我可以跟他们配搭宣教到跨文化的地区去。可是还有一个堂，20多年来还是这个堂，我走的时候80个人还是80个人。你怎么说？哦，我就用那个经验去写一本书，说我的做法怎么样怎么样。不是的，全部在神手上。好，所以犯人数量比较多，但是呢离我们的城大概40英里啊，奥卡拉。所以刚刚有人知道，今天早有人问了啊，有个监狱。那么我们孩子呢，从小呢我们就训练他们在教会中服侍。如果大家都去做这事工啊，你就别做。如果教会有需要没人做的去做，不仅仅你不会做，去学学了然后去做。那两个孩子小时候在教会啊，他们弹琴还妈妈哭哭可以过得去，所以教会信任他们弹琴。可是你知道很多家长都是希望他们的孩子弹琴，我太太就告诉两个孩子不要弹琴，做什么？没人做儿童主学老师。我的儿子12岁就开始学习做儿童主学老师，我星期天早上9点半到10点半教主学，大家都愿意来上主学。那孩子怎么办？我的儿子就成了主学老师教他们。那这就是训练的结果。所以呢，当他们大了以后，他们去了西人教会，他们看到在他我儿子所在的那个教会有2位执事，老执事都已经过70岁，他们每周就去这个监狱，而且他每个月都听到这2位老人的报告，有没有弟兄同工能够帮助一起去监狱。就这样一次一次就没人回应，那我的儿子就跟着他们说，我跟你们去看看吧。所以他就跟着去了，他去了1年多我才知道啊，也是个偶尔机会，因为他暑假他法学院要实习，他得离开一段时间，所以告诉我可不可以替他一下，我才知道。当然办很多手续啊，也有安检的问题，要背景查，这些这都是正常的。为什么啊？你要申请一个好的工作，你不是也要经过这么些程序？那为什么我们做那些我们都很愿意做，但是一做义工的时候如果有这些手续我们就知难而退？那这就是世界观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要思考，那这样呢我们就开始了。所以怎么开始呢？就是我们就他是被人带了去嘛，去了以后这2位老人呢，他们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因为年纪了70多岁，他们就每次带一个讲道的一个 tape， 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就放唱一些诗歌放给犯人听。那当我去了以后呢，我就坐在后面跟着他们坐了几个月，了解，我就跟一个个犯人聊天，才大概知道他们的情况啊。来聚会的那些都是信主会的，有的是教会牧师长老啊，有的只是还有神学院毕业的硕士和博士，有一个博士有一个硕士，什么样的人都有，会计师啊工程师啊，很多有身份所谓有头有面的人。那我也不用说他们去犯什么罪了啊。那慢慢才发现他们当中其实有一批人不是只满足于就是听听你讲道或者说唱唱诗，他们进了监狱以后，他们发现上帝帮助他们啊，唤醒了他们自己在那个罪恶的梦当中贪爱世界贪到一个程度，他们陷在里面，他们不知道。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感恩了，先从埋怨，我被抓住了做这个事，人都做这个事，就是我被抓住了倒霉，到慢慢慢慢他们改变了态度。改变了态度以后呢，他们开始真的回到上帝话语面前，非常认真的祷告，以后几个人在一起祷告读经交流啊。他们跟外面的人比，他们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时间，他们有的是时间。所以这样我问他们，你们希望要得什么样的装备？那他们就讲了他们的需要。我说如果说这是你们的需要的话，我们可以试一试。所以我们就开始了。所以我们就跟在监狱中的一切，你在外面的时候你有头有面哈，人家叫我教授夏教授，可是到了里面我跟犯人一样被搜身了，而且那个警卫叫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正在上着课出来赶快规规矩矩地出来，我们要点名了，站边上，所有的犯人都跑出去点名，常常一个晚上2个小时上课，点名要点3次，这就是你要经历的。但这就是我们常常说学习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们常常说学习谦卑，这就是谦卑的机会。开始了，然后呢这里呢就讲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很久以前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因为主耶稣讲到他在来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最后主耶稣在离开之前 他跟门徒们在教导当中，他提到了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例子，啊，就是关于人们怎么对待啊以色列国人。那么传统中我们常常是在讲末世学的时候，或者在教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经文认真的啊想一想。但是我从很早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举例子的话，他为什么举了在监里面？你们来看，今天很多教会去医院是很正常，我们有弟兄姐妹病了，我们去医院。那我也曾经有弟兄被拘留所啊去了，那我去替他保释出来啊也有过。但是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监狱里应该怎么样去，但一直就没有机会。所以我就一直祷告到，哎，神让我的儿子跟着他们教会的两位长老去了啊，我们称他是长老，他们正式名分是教会案例的执事，但是七十多岁了啊，这可以说是老长老。那么我就跟着学了，就跟着去了。他们一开始非常好，说我们开车带你去，因为毕竟40英里来回啊。那么开始跟着他们，实际上车里面就有很多的交谈，就看到他们为主的摆上，尽管没有人支持他们，但是他们看到监狱里的需要。所以这样呢，我们跟着他们呢慢慢就坐上。然后呢，我对这个经文的反思就是从好多年了啊，我太太是我的见证，两个事情我在教会想做一直没做，一个是 Men's Ministry 男人事工，教会弟兄少姐妹多，我们一直想做弟兄们的工作，哎，但是神很奇妙啊，就给我做上了。那我们在监狱当中呢，我们跟他们呢就啊，装备了。这刚刚有姐妹问你传福音，你传福音，你开一个布道会你就走了。那我们就物色这些已经信主了，而且他们是有这个热情，已经开始跟人谈道，啊，已经跟人一对一布道啊，啊，一起有祷告会，他们自己组织祷告会。这样呢，我们就跟他们开始装备。装备呢，就是用这个，我们跟这个在亚特兰大啊这个机构叫 Bible Training Center for Pastors and Church Leadership。那我们跟他们合作。然后呢，就在监狱当中教授这10门课程，基本上就是神学院的啊最基本的课程。但是呢，这一套手册的好处，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姐妹知道，它的最大的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它把神学院当中那个从事神学研究的那个某某神学家怎么说的啊，某某历史学家怎么说的，他把都拿走，他留下的就是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所以这个10个课程基本上把。因为这个作者是达拉斯神学院毕业的，把他的这个核心的课程的内容就覆盖了。所以你看一下名字，你念过神学的神学院的，你都知道这些基本的课程。那完全他这个编是从牧者的角度，不是做神学研究。今天你听到很多说我念了神学，你仔细问问他看，我做研究做了30多年，啊，做研究的教授，你跟我一谈我就知道你研究做了什么深度。研究大部分圣经学院神学院，并不是在做研究。就是修习课程，然后呢，教授们为了要显示他们的学问，讲一些所谓专题研究的方向，仅此而已。真正神学话题，你要去研究，也是要用你的一生投入的，不是这样2、3年、3、5年就学成。但是牧养教会就不一样了，牧养教会就是按着圣经嘛。我今天早上，昨天跟饭桌上跟一位牧者我们聊天嘛，说和合本翻译。以弗所书4章，啊，神为教会预备的工人，啊，其中有一个是牧者，牧人，放羊人，但是这个翻译的人，我说放羊人谁尊重他，得给他加个师在上，牧师，啊，就好像老师、工程师、会计师、医师、律师，得带个师啊，这样人家才会尊重，所以牧师就这样来。可是他的本质工作是什么？本质是牧人。什么是牧人？那耶稣是个好牧人。啊，你从来不会叫耶稣是大牧师吧，啊，都叫他是好牧人大牧人，对不对？我们的使徒彼得啊，在彼得前书5章里说什么？牧长，对不对？彼得怎么不叫他牧师啊？应该说耶稣牧师。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个工作它的本质含义是什么，就是你要像那个牧人爱护那个羊一样去爱护。所以呢，我们就开始这一套的课程。那这是通常教室中的一个情况啊，犯人的情况。那这是我跟我的儿子哈，啊，那个我们有的时候一起，有的时候我们错开。像过去这两年呢，啊，我们就错开啊，我们他去一天，我去一天，或者说我去2天，他去一天，啊，这样错开来。那么 这一位同他他叫 Michael， 他现在是就是在这个我们服侍的这个监狱当中的牧师，他建立了一个教会，啊，一年半以前，啊，和另外两位我们的学员，他是学员，12月14号，啊，他刚刚啊毕业，就是刚刚的10个课程，是我儿子5年的时间教，一个月持续5年，啊，我们这已经是他去监狱已经超过12年了，那我在那边教，前面你们看到圣经牧训11年，已经过了11年。我们现在到明年的5月，我们就是整整满12年上这个课程，那大概是3到5年一个周期，我们可以把这个10个课程玩一遍。所以他现在带了这个有20多个这个监狱的这个狱友嘛，啊，也就是教会的会员，他们每个星期有祷告会，他们每个星期有查经，然后星期天下午他们有组织崇拜。就是带领非常好的在服侍。不仅仅如此，他们因为我们给他们灌输的理念就是传帮带，那你学了你要回报，你回报我的学费就是再去教一个人，所以他们就再去教，他们现在就是3位同工教20多位弟兄，就是按这个10个课程他们一个个教，啊，所以渴望大概在2年半左右的时间他们可以得到5科证书，啊，5科证书，那这是另外一个场合，啊，这是这个我们常常就让犯人带我们祷告，啊，你可以看到他们祷告都非常有激情的，啊，我们在这么多年当中，我们先后跟监狱的 chaplain 就是牧师合作有6个人，这是最近的2个，啊，这是 chaplain Frank， 然后呢后面等会我还会讲一个，这是有一次的结业典礼。事实上是在这个 COVID 期间我们没有停，在 COVID 期间我们还是面对面去上课，也就是说你害怕吗？那我们平时说靠主靠主有什么好害怕，实际上在很多年前2004年 SARS 的时候，啊，当时多伦多有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结果你知道多伦多是重灾区啊，那个就是那个去的那一个星期前，那个长老打电话来说，夏弟兄你敢不敢来啊，我说你们敢不敢开啊，他说我们要祷告祷告，我说是这样的，啊，我说夏教授，他也是教授，但是长老现在是很好的一位牧者，他们在这个建了2个堂，那个他说我们要祷告祷告，我说行，你们祷告完了告诉我，啊，如果你们只要开我就来，那你们要改期我也没有问题，哎，结果3天以后他打电话，他说我们同工决定还是开，那我就去啊，所以我就去了星期五，哇，我这辈子还没做过包机啊，大厂的播音啊，像包机一样，6个7个乘务员啊，乘客就这么3、5个，哎呀，我从前面走到后面走到前面，拍照还有空飞机啊，啊，好开心。但是一到多伦多情况就不一样，机场大厅里一个人都没有，真的那个时候害怕。哎，然后呢，星期五晚上布道会，哎，果然没有慕道友来。结果那个他们就说，这个怎么办？那我说明天我们就改为门徒培训嘛，就一天同工培训。然后星期天早上，哎，我就有感动，我说可能就是会有慕道友来，那我们就又改为布道。哎，布道完了一呼召，哎，有4位站起来愿意。那并不代表说这4位站起来就很清楚，就像昨天晚上有一位姐妹站起来啊，我不知道她是谁，你们可能知道，这并不代表说她清楚，这需要我们弟兄姐妹去爱她。去关心他，去跟进，那这样的话他的这个得救的知识才会增长，同时他对主的认识就会更近，近什么？借着弟兄姐妹的爱啊，这就是我们做主工的方式方法。哎，结果我也享受了神的爱啊。等服侕完了以后，中午我下午3点钟飞机得马上飞回来，他们说一定吃了饭走，他们就带我去了一家中餐馆，他说这家中餐馆啊，是我们多伦多最好的，平时我们聚完会来这边吃，排队45分钟到1个半小时是正常。那天我们去，我们是唯一的一桌，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享受，围着我的 waiter waitress 比我们这一桌的吃饭人还要多，因为没有所有的 waiter waitress 围着我们，看我们怎么胆子这么大在这里吃饭。我说没问题 啊，所以这就是经历。但是你说怕不怕？当时不怕，但是你现在问我再有这样的事我去不去啊？哎，我说我得考虑考虑。我想说明的一件事情。 胆子大，不是你的，是主给你的。为什么？就在我在那边布道的那个周末，师母就在我们自己教会跟大家讲煞尸的危险性，叫大家要预防。因为师母是医生嘛，就你说，人家就问他了，说夏天回来了以后，你会不会 quarantine 他？所以，到了时候，神会给你话，神会给你胆量，你只要敢于跨出这个第一步。啊，我们常常读圣经的时候，哦，要他们跨出，所以水就分开，讲的我们都非常好听。但其实服事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愿意跨出第一步，是神让你，他就会为你开路。好，那这是我们一群学员们在一起。这位学员Gary 他跟我们学了5年半以后，现在成为我们的老师。他就是2025年教了整整一年，然后明年我们会有三位老师，后面应该会有照片可以看到呀。这是去年夏天的一次结业。那我儿子哥，你可以看到他服沙汗出的，因为监狱那里没有空调的，没有空调，所以我们在那里也是很辛苦，但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呀。这个刚刚跟你们讲的那一位 Michael， 他是现在中牧师这里。这一位这个 Thomas， 他现在是这个牧师助理，就是 Chaplain 的 assistant， 因为他很能干，表现很好。那我们有了他以后啊，我们就得到了大大的优惠。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监狱里面有很多的 program， 那每一次你都要像这样 reserve 一个教室。我们现在有开后门的人了，因为他自己既是做 Chaplain assistant 的分配房间。同时他又是我们的学员，他也是这次毕业的，这是12月14号啊。因为那个照片我们还没拿到，你看到的这些照片是我们服事当中一小部分，不是我们拍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照片角度啊什么都不好，不一定，就我们不允许我们拍照。他们拍的照，他们签了名，他们经过 Chaplain Office 的审查，然后经过 Ward Office， 就是监狱长办公室负责教育的分管监狱长审查了以后，他们才放出来。所以他们给我们什么照片，我们就拿到什么照片。我们12月14号的结业典礼应该是蛮隆重的，因为我们有11位学员结业。事实上今年我们有12位啊，那个我们在10月份有1位，然后12月有。但是这些照片呢给我们看到就是数说纪念。像这里是有一位，这是拿了证书的这一位Kenneth， 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他愿意慢慢接受主，然后呢他愿意接受装备所以我们跟他有几年的学习，他已经被释放了这是另外一次接地礼。那这个就是 Chaplain Frank 这个 Chaplain Thomas 那个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合作最好的一位牧者，他非常配合我们这是我们的另外一次接地礼那个这是比较去年的12月的一次那个，然后这里这位黑人弟兄，他也是在几年前，就在 COVID 之前建立了教会，在他的 dome 里面建立了教会，然后他们有这个组的敬拜学习，然后到 COVID 的时候呢就被 shut down， 所以呢，然后呢他就被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了所以他那个教会人就停了但是现在因为那个Michael 开始了新的。然后这一位弟兄叫 Kenneth， 他是无期徒刑的，他也是我们的结业的学员，我们已经认识12年，从我们第一天进监狱服侍，他就在那边，他所做的工作有点像圣经里讲的那个 Andrew， 那个这个彼得的兄弟拉人介绍。那我们要求少而精这个不是一般说一个聚会，我们要的是精兵，愿意被神用的精兵。所以呢他就替我们服侍在监狱中，然后我们也通过 Chaplain 为我们推荐介绍这是我们有时候被批准有时候不被批准，就是当有结业典礼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买一些食物进去庆祝他们都是要批准的。那我就跟你讲一下这个食物的难的程度我们去买这些食物之前，他的要求就是一定都要透明的，像这个食物盖子一定要透明，就一眼看得见，这是第一。第二，你必须要在你的申请单上写下重量、商标、数量，明白了？就跟我们常常发现什么情况，你知道吗？看好了，然后申请， 等他批准了再去买，那个东西就没有了。没有吗？我们按一般常识嘛，就买一个类似相似接近型。等到了监狱门前拦住不让，哎，你这个批准的单上写着是64块饼干，你买的这一盒那个 cookie 很好吃的，上面写着80，所以不可以。那我说我们怎么办？他说以后啊，你申请的时候的多写，然后带进来少是可以的。我把经验给你们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申请，我们都是多，但是呢，不要 too greedy 啊，不要太贪心。为什么？你填的太多了，他就不批了。哇，你们就25个学员，你怎么要的东西是50个人的量？你知道他以为这当中有贿赂啊，有什么？所以你就是要把握到正好到位，所以要很多的祷告，就是怜悯。好，这个是这样，他们很开心。好，这是一个这位弟兄。现在也做了牧师的助理，他是俄国的，很感动，很年轻的20多岁，他跟我说，他就是我们在上课嘛，我们教完一课他就给我看他翻译成俄文的讲义，他准备回俄国去教这个课程。所以当我们开始一个事工的时候，如果你带领的人你的理念正确，你看问题看得比较远，其实呢，虽然也是每天去做，每周每月，但是经过几年以后，你会看到你的这个 impact， 这个影响力怎么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我们要祷告神给我们属灵的智慧。那我们现在遇到的情况就是说，我们希望这些弟兄们他们毕业了以后，他们如果被释放的话，就能够影响他们的社区。像我刚刚讲到的这个Anthony， 看 Anthony 在不在这个照片当中。好， Anthony 已经被释放了。好， 没在这个照片里。那个谢谢。那个就前面讲到那位黑人弟兄，他有个见证，这已经好多年了，他在教室里面讲，就是我们上到第4册的时候，第4册是讲道学和教牧学，就是怎么牧养教会和怎么讲道。那么我们要求每个学院就写一个讲章，然后就在大家面前试讲，然后大家给反馈。那他就讲了一篇道，讲了以后他讲了一个心中的感言，好多年过去我记得，他说我已经在打，他已经70多岁，比我还大，年长几岁啊，快70，他已经70多了。他说我释放了以后，我是不可能再改变我的儿子，不是我对我的神没有信心，但是他说我要改变我的儿子大概不行，但是我会把我余生的几年，不管主给我几年，我要放在第3代，我要好好的陪伴我的孙子孙女辈，为他们祷告，引导他们读圣经。他讲了眼泪流下来，我也跟着流下来。为什么？这就是一个被神得到的人，在装备了以后，他看到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但是神给他这样的恩典，而他要报恩，怎么报？他也非常的客观实质，不是叫大口号、空口号啊！我要过海去传福音，那你连街都没跨，那你是一个跨海，还是在叫空话？所以我们应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服事的时候，从个人做起，从近处做起，从能做的做起，不要假大空。但是当你真的这么去做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给你的恩典会不断不断的加来。你没有恩赐，他给你恩赐；你没有资源，他给你资源。真的是这样。这里呢，就是想跟大家提一下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圣经牧训在全世界，他们有好多好多学员，这个数据已经都不是现在了但是呢，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这个到现在还是对的因为我们当中有同工参加去年在亚特兰大的这个教授的退休会。那我在讲完了那个退休会以后，我就去他们的总部拜访。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在监狱中的这个教室，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所以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们要追求世界上的东西，你要得世界第一啊，不太容易你要做主公哦，得世界第一还蛮容易的所以我跟我儿子也得了一个世界第一那意思就是鼓励大家，就是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心去羡慕善功，然后呢我们去能够把它做。那我再给你讲几个见证，这是我觉得就是比就是说我们直接在那边上课本身要让我们感动得多的。 那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呀，你们可以读，我就讲一些就可以啊。有一些犯人学员，他们啊，本来家里要跟他们离婚的，但是借着我们在课堂中、课堂外的辅导，然后呢，他们就改变跟家人的这个关系了，又他们自己认错悔改。我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我们的这位老师 Gary 啊，他是杀人犯，就是在19岁的时候加入了黑帮，然后就杀了人，所以他坐监已经坐了40年啊。那个他的姐姐已经将近30年没跟他来往，但是他的母亲已经90岁了，还每周从 Tampa， 你看地图的话，从 Tampa 开车到这个 Ocala 来探监。所以呢，这个姐姐有点于心不忍母亲啊，就说你妈妈身体不好的时候呢，我就带你去看一两次吧。他就来看了他这个弟弟，不理的。这个姐姐是在教会，是在Ocala的教会中的，啊，不理的，就来看过了。看过以后，从偶尔一次，慢慢就变成一个月来看他一次，现在每个礼拜来看他。来，为什么知道吗？来了以后就听他的弟弟跟他讲道。他说：“你跟我讲的东西，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也都没听到。”他开始羡慕他的弟弟。那当这个 Gary 在班上，不是单单对我，对整个的学员，因为他现在做老师，讲课的时候要举一些例子嘛，他把这个见证讲出来之后，大家都非常非常感动啊，有好几位有共鸣，他们也讲了他们自己的事，就是跟太太要离婚的啊，有的是他们跟朋友来看望的朋友讲的，朋友呢又去传福音给他们的朋友，然后又把信主的消息这个带回来。所以这些故事告诉了我们，给我们极大极大的鼓励，就是说神真的是啊，用我们想象不到的人啊来啊这个祝福啊那些需要被啊祝福的人。那这是我们最近10月份的一次教师培训班，就这三位啊，这个右边的啊，就你们现在看过去右边的三位是这个教师培训班的老师结业了，那也就是说他们未来他们还可以培训其他人做老师，所以这就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就是我们训练他们，他们再去训练人去传福音去服侍。那左边这一位呢，我让你们猜一猜，他是属于什么性质的？他没穿囚犯的衣服，对不对？那我的儿子在后面，那我在边上，这个要猜，愿意猜一猜他是什么人吗？
他
也被放出来了啊，有可能啊，有可能，但不是啊，答案不是，那有可能。还有谁想猜一猜吗？
家属
不允许到这个里面，家属他有一个指定的围着的一个隔绝的地方探监，
狱卒，
监狱的工作人员啊，有可能啊，但事实上他不是工作人员，他跟我们一样是做义工的。
义工
啊，还愿意再猜一下他是谁吗？猜不到的，因为这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他是 Ocala 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啊，退伍军人啊，他很有 passion 传福音啊，像去年啊他就去了乌干达啊，我们找他一年去乌干达，那我今天下午就跟大家分享关于乌干达的一些事工。那个但是呢他想接受装备，但是没有机会，因为要上班要养家糊口，对不对？你怎么说到神学院去？就不知这么，他打听到了亚特兰大的这个 BTCP， 他就跟他们联系，他说哪里有上 BTCP 上课，我想学习这一套材料。你知道这个 BTCP 的这个亚特兰大的办公室也很幽默，他们知道我的情况，他们呢就跟那个人说，奥卡拉有一个，你跟他联系好，就叫他跟我联系。我说呢，我人不住在奥卡拉，我住在Ginsu， 事实上我也不是在 Ginsu 附近，以前在 Ginsu， 但是呢我说我们这个不是哪一个教堂里的教师，我们是在监狱当中的，你为了要来上我的课呢，你先要申请这个义工的这一套步骤，完了以后就来上课。现在就进来了，从去年二月从去年就开始，然后到今年的二月开始正式上课，就跟着我们跟到现在，所以很有意思，他也是兴奋，他年轻嘛，30多岁，你知道退伍军人非常有力啊，热情也很有意思。那我们培训的理念呢，就可以用这张图来把它概括。事实上我所有的培训，不管是牧者的培训，上帝给我们恩典啊，培训了几千个牧者，但是就 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同样如此。一个板凳三条腿，至少三条腿才能够稳，对不对？像这个桌子就摇啊，假如说它是三条腿撑着的话，相对稳定度就好一点。那四条腿当然更好啊，五条腿还可以承受重量，但基本三条腿，哪三条腿？圣经知识、服事的技能，因为在这个十个守则当中，可以帮助你增加丰富的圣经知识。从第一次的释经学，到第二、第三次的旧约、新约中来，通过表格的方式，不管你这个书卷，以赛亚书六十六卷也好啊，或者是俄巴底亚书短短的二十几节也好，它都给你用一张图表的方式分析了今天是什么。然后呢，有这个服事的技能的培训，有讲道学，有这个教导，基督教教学，有教会管理学啊，然后呢，还有帮助怎么布道的啊，这个布道学、门训学啊，当然也有教会的历史，就是历史神学。那当然包括系统神学啊，手册五就是系统神学。那所有这些呢，给了你丰富的圣经知识，加上服事技能。但是呢，我们还有第三条腿，这第三条腿就是通过师生的互动，然后小组学习，鼓励他们组小组，然后鼓励他们怎么有缺课帮助补课，有人没有来，把你的笔记借给缺课的人，让他们学习彼此相爱。那我的孩子从小就跟着我们接受训练，那就是讲到他就进食，所以他到现在就学着老爸就这一个方式就来了。那我现在年纪大了不这样做了但是他就继续这样一个传统。他每次去，那也不容易，他两个孩子啊很小啊，可是照去啊，他的太太也支持他，因为他的太太常常就跟师母谈，你当年怎么过来的，师母就说怎么过来的，就是神的恩典呗，哎，祷告神，神就带你过来了。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我从做教授开始，一听说校园里没有查经班就建查经班，我说带着孩子啊，小小的，那时候太太做住院医生的时候，两个孩子我就幼稚园接了送去到了查经班，带完查经两个都睡着了，拍拍他们，一个扛在肩上，一个拖着就走了。我说这几十年过去了，看看我的孩子也好像也不差嘛，也没缺胳膊少腿嘛，他们也都工作有成嘛。所以真的交给主，对自己的孩子不要太过于的看我说子文化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明天下午会提到这个方面可能一说拜偶像，大家说我不拜偶像，我是基督徒，当你现在知道了你是门徒，对不对？但是事实上我们或多或少我们都拜了不少偶像那就是当你心目中你爱一个东西超过爱主，或者说在比例上理智上告诉你主是第一位，但在行动上你所做的反映出你还是把主放在第二位、第三位，或者是一个可选位，换句话说有空嘛我就拜拜主，没空嘛边上放一放，那这就是我们拜偶像的状况。好，那这里再列一些心得那么有的就是说我们就刚刚前面提到的就不提了，但是有的呢我想特别讲一讲这个父子团队给很多人带来鼓励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服侍并不是嘴巴讲什么，就是你到那边去，就是人家看到你他就得到极大的鼓励。为什么？后来我们知道了，监狱中大部分犯人没有父亲的角色，他们总是跟我儿子说你多幸福，你有一个好爸爸，然后我的儿子就告诉他们我的爸爸没有爸爸，因为我的父亲在我童年很早就去世了，但是他得到了天父就是鼓励这些犯人靠天父。再一个，亚洲人在监狱很少，我们这么多年服侍遇到一个越南人和两个韩国人这个监狱中都把他们当成华人、中国人，如果来了一个中国人你就跟他们打但是呢我们在这不些年的服侍当中，我们遇到过两对父子关在同一个监狱按照这个监狱的管理法不是不允许，但是这两对父子各判十五年都是关在同一个监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个父亲都在我们的班上学习，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事实上我们绝大部分的学员在我们的班上学习了以后，他们就被监狱中其他的义工单位邀请去做他们的讲师，或者等于相当于他们接受了神学的装备了 啊，被做讲师或者做辅导或者邀请去讲道。那么这两个父亲他们的表现就特别特别的好，所以他们就是监狱长申请了特别的许可，可不可以把他们的孩子从其他监狱转到这里来，说他们以前对儿子亏欠，所以儿子坐监狱是因为爸爸坐了监狱对他们失去了管教，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点机会，因为等他们释放的时候儿子还关在里面，他们错了，可不可以给他们一点点时间让他们帮助孩子，竟然这两位都得到了批准，所以他们就进来，所以这两个父亲带他们孩子来见我们啊，我们也很感恩，就是彼此鼓励嘛，那么然后这个话就传开了，那个我们在辐射那个 MCI 目前是1400多个犯人啊，全部是男人，那我们对面就是女监啊，事实上他们早就邀请我们能不能去女监帮助，但是我们的精力不够嘛，啊，这么多年我们一直在希望 recruit 童工，跟我们最长的一位童工啊，跟我们2年，那后来他考了医学院以后就走了，其他的童工基本上就是有的跟2个月、3个月、5个月，因为毕竟到那里去没人看见，没人跟鼓掌嘛。我们今天很多人服侍是，其实别人跟我们鼓掌，跟我们夸奖，哎呀，你真好，你真爱主，你真是怎么怎么。其实呢，我们很多是不知不觉，我们的服侍就基于了别人的肯定。如果别人没有马上给你肯定，就不太愿意做。实际上，我们不要忘了，其实我们最要得肯定的是我们的大老板。其实我不在乎你们肯定我不肯定我，只要我的心里面无为，我知道我的大老板喜欢我，我就满足了。我想这一个态度很重要，而孩子们从小就训练他们这一个态度，服侍不是得人的称赞，服侍不是得人的夸奖，服侍就是要报恩，服侍就是要帮助其他人，去祝福其他人。如果别人便得到祝福了，即便他不来回报回谢你，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当年在世上治那个麻风病人，10个麻风病人治疗了以后，几个回来说谢他的？
一个。
那一个是不是犹太人啊？他不是犹太人呢，所以我告诉你，耶稣如果像我们这样，一定要等人家谢我才好好服侍的话，大概耶稣不上十字架，因为你想想看，他刚刚喂饱5000人、4000人的这些人，就路加福音里记载，对不对？钉死他，钉死他，圣经说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哇！也换成我们的话，气死了，算了，我走了，从十字架上下来了。不是，我们不要等人的夸奖，好，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想讲的就是说，我跟你们分享的时间。但不是我们在座每一位都能够有机会去监狱，但是至少给你一个启发，我们可以去那些啊别人不去的地方，比方说养老院。养老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知道吗？美国现在这个年龄活得越来越长，老人越这个比例越来越高，然后呢，因为多年的这个家庭婚姻的破裂，造成孩子也越来越少，就很多老人非常凄惨，在老人院。那其实教会是有组织的，但是往往就缺乏同工。那我们有的时候其实我们也不需要太多，你就去看一看他，说几句鼓励的话语，带一个祷告，其实就会很好，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可以做，对不对啊？或者说是去这个当地的啊，如果有孤儿院，或者是那个我不知道你们那边，在我们当地还有的就是啊，有一些这个相当于半义工的这种招待所，给那些生病重的人，他们长期住院的需要家属看顾，让他们可以住在那里，用廉价的房子，像这些地方人他们都需要关怀帮助。那一个人呢是不可能做这些事的，但如果一个教会，你们来自不同教会，如果一个教会有那么几个人，大家在一起啊，教会能够给一些支持，组成一个团队一起去做，做一点尽上你的力嘛，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就像当年的两位老人影响了我的儿子，而我的儿子就影响了我。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却祝福了很多很多的人，所以这是需要那个我想再讲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个经历麻烦人去受辱的事情有一次是我们对我们打击蛮大的因为我们毕竟要开车要开一个小时嘛有一个多小时在准备，然后我们去了以后呢他们。外面门上经过搜查检查也让我们进去了，可到了我们的教室的外面，就像这个大楼的外面，这个门就是锁着的，我们就在那站着等警卫来开门，也没有警卫，最后跟看到有警卫叫也不开门，最后我们就在大太阳底下，那你知道佛罗里达夏天非常非常热，我们就在太阳底下站了半个多小时以后才搞清楚，那一天他们因为有这个特殊的情况， 他们整个监狱是 lock down， 就全部就锁上，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 compound 不能出来。那我想你给我们打个电话也好，对不对？我们不要怎么样，这个事情不是临时发生的，就一大早就开始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当时心里是有一点点不开心的样子。然后呢，我跟儿子就站在那边，我的儿子就是看那个满面也是，就后来我就站在那想，突然间想，我说那走了，那我们就回去，我们今天服事已经完成了。儿子说我们今天也被叫成了，我说我们完成了，因为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跟主说我们服事主的，我们这个心主已经悦纳了。圣经说什么？人若有愿做的心，神就什么？神就悦纳，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做了。所以其实不在乎我们做多做少，而是在于我们所做的这个动机，我们对主是不是尽了心。如果摆上没做成就好了，就好像孩子啊，你这个孝敬父母，父母心意领的。可能你们当中有不少人听过这个这个叫什么那个 Elizabeth Elliot 的这个故事，就是早年去这个厄瓜多尔那边这个五个宣教士寻道的，其中有一个的妻子，他就讲了他自己童年的时候一个故事。那时候他老爸失业了，失业了以后没有工作好久，他小孩他很小，十一岁女孩，嘴里馋着就想吃糖，就想吃糖。结果老爸有一天找到工作以后，那时候薪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发嘛，所以他就一个星期完了以后，他就回来就带着女儿说走到镇上去。女儿说干什么？给你买糖吃啊。那女孩子开心啊，这爸爸知道我要想吃糖。到了糖果店，你知道回到那个年代就是秤上面放一张纸，称一点糖，然后包起来以后递给你，就这样子。所以服务员要包这个糖果的时候，小孩说不要包不要包，就给我好了，就捧着。那爸爸就在这个店的外面隔着玻璃就看着他，你爸爸给他一毛钱什么，他就在捧着的路上就拿了一块糖，就准备往嘴里放，可是快到嘴边又放下来，然后又捧着，然后到了外面来，他就拿了糖给爸爸，他说爸爸你吃，这是他自己的回忆啊。他说爸爸没吃糖，他就看到爸爸的眼泪流下来，他说爸爸你吃啊，爸爸说你吃啊，小孩赶快就吃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那很多年以后他自己成熟了，他突然间就把这个联想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神什么都不缺，对不对？读圣经中看到有我们的神什么都不缺，哈巴谷书里面也讲我们的神什么都不缺，他的荣耀充满各个地方，什么都不缺，但是他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他的那个心。而这个女孩她给她爸爸，她爸爸为什么会流泪？她看到她的女儿这么想吃糖，都放到嘴边了又放下来，要给爸爸吃第一口。这个也就是十一奉献的意义，上帝不缺钱，就是要我们那个心给他，给了就好。所以那天我跟我儿子开开心心回来啊，只要我跟他一起走，他开车让老爸休息，那我就跟他讲我们今天服侍了，可以的。所以那个以后我可以看到我的孩子他服侍的态度又有一个飞跃，因为这就是我们服侍主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应该要的。那么在去年九月在韩国第四届洛桑会议，我们当时也知道洛桑会议的情形吧？那就是全世界的福音派的基督徒有一个联盟不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有一个联盟，是由美国的葛培里和英国的这个约翰斯托德他们在70年代的时候联手完成的。那么到现在为止一共开了四届全球的教会领袖的会议，就是福音派的基督徒。那去年在这个韩国就开了第四次。那他们在会中就是有一个非常强调的概念，就是世界福音化需要整个的教会把全福音传给全世界，不是哪一个地方教会，不是哪一个民族，是要全部的。同时他后面有一句话我希望大家能明白，但一个宣扬十字架的教会本身必须被十字架所标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真的要去传扬主的十字架，你自己一定要经历十字架，也就是自我牺牲。所以这就是我家的标注，人人处处每一位信徒背起自己，每一个地方教会每一位信徒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到所在之处你去各处去生活。我没说你去传道，去生活。我们今天因为工作调动因为这个照顾老人或者求学，我们会去各个地方。但是若是我们是带着一个心愿意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意思就是我们愿意牺牲自己来效法耶稣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那我们去监狱也是本着这样一个理念，但是若是主带领你去任何一个其他的服事的工厂，也是同样的道理，好不好？就是改变教会的传统，不要1%的人在那里忙碌，99%的人都闲在那边。那个写那个Knowing God 的这个作者 J.R. Pack 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读过他的书啊，如果你没有读过，也值得读，很值得读一下。他就讲了一个例，很生动的例子。他这个教会就要坐公车啊，那个一个人在开车，开长途车，开得累得不得了，想睡觉，后面一大群人都坐在车上在打瞌睡，啊，这就是现在很多教会的光景。啊，我们要改变这样的光景，人人处处，我们每一个人去各处尽上我们的身份，门徒。效法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他，我想这是这样，好吧？我就停在这个地方，下面用一点点时间给大家，哦，提问题或者是反馈。Yeah， 请。
非常 real
啊，
真感谢主。那你们怎么样鼓励一个犯人，当他信了主，怎么帮助他活出基督的样式？
对，
没有惧怕感。
啊，
在那种环境里，
对，他们的环境比我信耶稣的时候环境那就不知道好多少。我信耶稣的时候，然后母亲是因为信仰受迫害，她是个心脏科医生，但是被送去劳改。啊，那我自己下放农村的时候，我得把圣经锁在箱子里，偷偷的，啊，读夜深人静锁，永固锁，最好的牌子打开看了再坐进去。他们是可以自由信仰自由的，但是我们鼓励他们从小事做修行。你这问得很好。是陈弟兄，事实上我可能认识你一个同工，吴安迪，很多年老朋友，世界很小的，做主工的话不需要在外面叫的，但是呢都可以，都懂。因为昨天有人跟我讲你的，所以我就那个，我也去他们奥林匹亚的这个教会去服侍过。那个我举个例子，因为陈弟兄问到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他们犯人值日生轮流啊。清扫他们自己的动物，那我们就鼓励他们轮流嘛，轮有的信主，有的不信主，那不信主的轮到他清厕所什么就不太愿意嘛，我们就鼓励基督徒犯人，你们可不可以把你们洞里面的清洁包下来？因为他们有的是三个五个人坐在一个洞，一个洞50-60个人嘛，那我说你们三个人轮就把这个洞包下来，每次就是你们几个轮流清嘛，没多少工作嘛。我说你不用开口传这个，那见证就出来，哎，这几个人怎么都包下来？对，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是叫他们这个小事情，然后对这个就是看管他们的人表达尊重。我说他们也是工作嘛，他们也是受聘，他为了工作，他要是不这样管你，他就失去他的工作了。所以你要体恤他，这就为什么使徒保罗说要顺服在上，只能掌权了。为什么彼得说要顺服在上？想想看，你看他们写书的年代，都是那时候尼禄皇帝的时代啊，对基督徒不友善的，可是要他们顺从在上。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可欺，而是因为顺从主的缘故，就跟在家庭中是一样的。因着主的缘故，我们顺从丈夫；因着主的缘故，我们爱妻子要向主爱教会。那换句话说，愿意为妻子舍去你的最好，当然不能舍命，舍命的妻子成寡妇了嘛，不能这么说。但是最好的，所以就是这样，鼓励他们是小事，然后呢，影响就出来，影响就出来。而我们一般呢？就是请他们去物色，就是已经信主有一些年份，而且在不同的聚会中比较追求的，然后请他们来以后呢，就请他们先听一听我们的课程，然后呢我们用一种就幽默的方式呢跟他们说，不上课手册，那手册当然都是我们花钱了，那我们说借给你，这手册是借给你如果你出席率达到75%，这是那个BTCP 要求的，那如果你们超过了75%的话，那你就算赚到了这本书，否则的话我会问你要$20哦。你不给我通过 chaplain office， 这样的话恐怕他们就要给你加那个punishment 的那个 points， 他们也是有打分记点，这样就会让他们的刑期会加长，就有点吓唬他们。那么这样呢，就是他们有人觉得自己没兴趣，所以主动就把手册留下来就走了。那我们也通过这个方式去筛选因为神国的资源你要善用很多人就是说反正这个钱不是我的。来，大家来吧，免费给你们，浪费了。对神国的资源，你要看的比你自己的钱还要苛刻。我讲的苛刻是管得紧，不是说舍不得用。你自己的钱你有权利大方，神的钱你不可以大方。 只有用在刀刃上是可以的。好，请啊，你完了你好。
我
哎，谢谢你。
想问一下，我看那个 David Boston， 他说他在部队里做军务，那么在美国的监狱里有没有牧师呢？
也就刚刚就看了两个照片嘛。
他们那个牧师，如果他们你跟他沟通的时候，你们是共同合作呢，还是
合作就
合作一起做？
就这么合作，不是合作一起做，他们是一个办公室，他们要负责很多的 program，甚至包括穆斯林的。甚至包括佛教的，甚至包括犹太教的，他们都要协调，就是因为美国的法律嘛，要求一视同仁嘛，所以他们也非常难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本身，我刚刚讲这两位，因为他们本身是基督教，所以呢，我们相对在语言沟通方面就会好一些啊。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几个月前啊，就是因为我做手术，可能有些人知道哈，我是癌症病人已经三年了啊，还在化疗当中啊，我上帝恩典够用，足足有啊，就是上一星期二我还刚刚。做了手术，上帝的恩典。那个结果，他们犯人就跟这个Chaplin 讲了。结果那天上课一结束，他们没时间告诉我，他们就把他们能够找到的，在当时在那个 Education Building 里面的40多位基督徒 Chaplin 拉来，就说叫我先不要走，站着就围着我，就为我祷告，然后唱诗呀，那个就是这样呀，就是。他在大部分场合就好像是一个工作人员，因为他要针对不同的宗教，他都要平等对待，但是在一些特殊的场合，就因为他我们同样的信仰，就会比较方便。
谢谢。
好，
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在一个比如您是在佛罗里达，我们在别的州
啊，
那怎么样开始这样子的一个，是不是也是祷告看先怎么
啊？你如果对好。这是你的问题。
第一个，第二个偏题，想听听您的见证，就是怎么跟神建立关系。
哦，怎么跟神建立关系？好，因为很多人问，那个先讲第一个简单的哈，要想跟神的关系，你们应该跟大会要求有专门一堂，让我讲我的生命的见证。因为我想50多年的经历嘛，当中有各种各样的情况，那个监狱是这样，就是说，你刚刚讲到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情况呢，其实是，可以说是简单，也可以说是，复杂，因为这个犯人他们也是不同的背景，那么当你跟他们谈了以后，他们的信仰程度不一样，所以他们在行道的方面也就不一样，那你也不能一刀切，你需要给他们就是不同的，那有的他有能力讲道，可以有的就像我讲，他就只能带领。那你就每一个同样的就是鼓励，然后呢，借着就是结业的学员，我们鼓励他们再回到教室里来，与现在上课的人一起多一些团体交流。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慢慢的就把大家在一起。不知道这是你想要问的。
所以你们服侍的这个工厂是 jail， 不是 attention center。
哦，不是人家，那个是暂时的，对，
okay.
对，这个就是监狱已经判完了刑了，都有刑期的啊，刑期的。那么我们这个是属于这个 minimum 和 medium 的危险，然后在那个里面呢，他又在分他们关他 A B C D E， 他分不同的 compound， 有的 compound 呢他是不可以出来的，这 program 就在整个 compound 里面做。我们刚开始头上一年多就在 A compound， 全部都在里面，其他 compound 人也不可以过来。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被接受以后，我们就是可以在他们的叫 multi education building， 那换句话说就是每个 compound 都可以推荐人见人来做，这样，对，有一个信任嘛，也有一个信任的过程，就是刚才这样。那刚怎么开始做？刚刚讲就是我的儿子的教会有两个西人，他们去做了好多年，一直希望有人能加入，没有人加入，所以我的儿子就去跟着他们，因着我的儿子，所以我也就进去了。那你这边呢？为什么我说我比方说我讲阿拉巴马，我知道有监狱，我也知道有人在做监狱施工，为什么呢？因为在三年前我们在泰国，那个参加一个宣教大会，我太太跟我都去了，他去大会做保健医生，那个我们在那边就听到认识了一位现在正在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尼泊尔这个印度那边边境那一带做宣教的一位宣教士。他早年就是阿拉巴马这里监狱的看守， 他就讲到他们监狱一些施工的时候，当他离开已经好多年了，他就讲到所以有同样这样的工作。那么如果为在座的就是你真的寻求要做的话，你有几个渠道，我讲的就不是像我这种偶尔正好那个一个渠道就是跟这个这个叫什么那个葛培理这个研究中心，在辉腾研究所，辉腾研究所的这个Billy Graham Evangelism Center， 它有下面有不记得是五个还是六个研究所，其中有一个就是 Prison Institute， 那他们呢就有一个全国性的 program， 所以他可以给你介绍，那你们比方用教会的名义要去跟他们联系，请他们推荐。那另外一个你们也可以联系这个就是 Chuck Colson 他们的这个这个Prison Ministry 也是可以呀，你网上Google一下，太多这样的监狱的机构呀呀。我最近听到有一个我以前从来没听说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监狱施工，那他们的做法呢就有点像我们陈弟兄了，他们把圣经不同的应用做在 APP 上，现在犯人当中有一些经济条件相对好的，他们可以买他们监狱特制的平板，然后这些 program 就全部 load 在上面，然后就是被监狱批准的我最近才刚刚知道非常好的一个 program， 他们对外的一个 program 我知道非常好它叫这个 Shepherd Global Classroom 环球牧者中心，也是非常好的培训，全世界做多国的这个牧者的培训。那因为你只有训练的人一起来做主攻才行，你自己去做做死了也就是这么几个人，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倍增，而倍增是很慢的一个施工。那个我想我们有弟兄姐妹听过我去年提到，虽然今年在达拉斯五月在达拉斯那个退休会，我同样讲的就是我自己服侍的改变，就是23年24年前，就是德州的一位杨教授他已经离世了，那后来是杨牧师，我这次在他们阿灵顿的教会，就是最早苏英制牧师牧养的教会，那个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遇到了师母，那就什么，就是杨教授那个时候他来参加我们退休会的时候，他不是大会讲员，但他跟我说第一定希望给他一个发言，但是我们发言都排满，最后就午餐时间，大家邀请大家回到厅里来吃午餐，他就分享了这个圣经牧训，我是唯一的一个去 follow up， 然后我跟他们联系，然后到塔兰塔跟他们谈，然后慢慢就用了。我们在其他地区，一开始是在其他地区，当然你也知道我不方便讲不需要也不需要讲组织他就好。那我们还在做，没有停还在做但是我们把工作慢慢就转到其他我们东南亚最近跑的比较多一些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今年一月我们去柬埔寨，我们做的培训现在开始开花结果因为那个有这个木质培训这个，
所以事实上用这套东西在不同的工厂上，
对，大同小异。他下面给我们一个大纲，我可以跟你讲一下。我最早的时候去亚洲培训，我最早的时候我自己编教材半年时间编了70页，到了那边2周培训回来再修改。后来发现这天下神学一大抄又没什么新东西，对不对？差不多的，那何必我这么辛苦去编，一定要打我一个名字在上面呢？用现成的就好，何况这一套东西又特别实用。为什么实用？我们的学员到现在，我们的学员，我们培训的学员 PhD 教授一大堆，农村2年级、3年级文化也是一大堆。我们刚刚在这个11月17号、16号、17号，2天的培训当中，17位讲员在2天当中讲到，我们想参加一个属灵的宴席。那个你们当中的李长老，他参加了一部分，听到这讲到的当中有 PhD 的，也有农村文化的，可是讲到都是一样的话，讲什么？讲神的道。人家问我在讲道什么叫讲道讲得好，你一定就知道讲神的道还是讲人的道人的道可能好听，但是不是神的道，不是讲道，讲道讲道就是讲神的道。所以第一讲道讲得好就是围绕准确的讲圣经，所以真的就是这个教材要学。那讲到跟神的关系呢，这就是很多年，因为呢我在信仰的时候是一个特殊的环境，在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父母已经被迫害了，但是我的母亲还是大胆的告诉我所以从认罪悔改开始跪在那边祷，跟现在这个不太一样，而且是要 在神面前倒空，要一个一个罪犯了什么罪要讲。
王有几岁？
13、12岁。
嗯，
对，13岁吧。
12岁，
就我父亲刚刚去世没多久。然后那个时候开始都是暗中都是家庭教会聚会，所以我就讲我去，对我当时最吃惊的一件事就是我去了杭州，到了姑妈那边。我希望这个就不要录音了，后面这个这个就关了吧。